弟兄姊妹平安，
早晨好。
我们开始之前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欢喜快乐，新的一天，新的一周，我们回到你面前，用敬拜开始这一周。回到你面前是有福的。主，因着我们是奉着你儿子的名，也披戴着你儿子的血回到你面前，回到你这位永生上帝的面前，也是救我们脱离罪恶归给你自己的神，所以来到你面前是有福的，都是被洁净过的，被你所心之吸引来到你面前，称你为主，称你为父的。我们要敬拜你，你配得一切的敬拜。就求你在你的百姓敬拜的当中显出你格外的同在和荣耀，使我们的敬拜能够在你的里边得蒙悦纳，在你的永恒当中得蒙纪念。我们也在你面前想安息，再一次得饱足。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讲了很久的家庭，甚至于我们忘了应该讲什么了哈。家庭呢，我们讲了九讲一共的，但是家庭整个的教训呢，需要我们慢慢一点一点的去消化，去学习，我们自己再去看，而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仅仅是几个原则我们一应用就好了，而更多的在乎于我们如何去理解，我们如何能够按照心意来看到神的在婚姻当中的心意。那么以前的三周的时间当中呢，对于我来说呢，经历了很多的问题的，特别是家庭问题。家庭问题呢，几乎都是不可以解决了，基本处于崩溃的状态了。但是呢，当我们去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命令，按照神的法则去抽丝剥茧的来看一桩婚姻的时候，并且我们愿意回到神的法则当中来处理婚姻当中的问题的时候，尽管有些时候我们看到好像不太可能了，但是我们却在当中看到了神的恩典。所以呢，弟兄姊妹，信而顺服，你就必看见耶和华的神的荣耀。因为这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是神所要赐福的，所以神也是保护的。为什么我们常常把婚姻、把家庭、把孩子搞得乱七八糟呢？因为我们想用我们自己的办法来经营我们的婚姻，用我们自己的办法来塑造我们的配偶，塑造我们自己，塑造我们的孩子。所以当我们回到神的原则当中来的时候呢，神就会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显出他的祝福，无论我们走多远。前两天刚，这大概有两三个星期时间，是一个离婚的家庭，几乎是不可调和了，我们讲叫针尖对麦芒。但是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很多的事情好像突然就改观了，他们可以面对面的来认罪悔改。虽然他们要分开，但是我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是怀着盼望在分开，我说至少我是怀着盼望的，不是绝望的。所以我非常的相信，虽然这个婚姻走到了一个不能够再走下去的地步，但是我想有一天神会给他们恩典，神会给他们祝福，他们可能还会回来的，还会回到婚姻当中来的，并且以后还会得到祝福的。所以弟兄姊妹，对婚姻不要失望，因为这婚姻是神所赐福的。我们之所以使婚姻失望，不是神使我们失望，而是我们自己失望，不是我们的儿女使我们失望，是我们自己没有按照神的法则去做的。所以弟兄姊妹，婚姻是很重要的一个话题的，就是回到神的里边来建立婚姻，非常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讲完了这个婚姻之后呢，跟大家说一句，就是不管婚姻走到了哪一步，两件事情非常重要。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回到神的法则当中来，回到主里面来处理这些问题。第二个，就是要保持良好的沟通。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说，哎，事情就是这样子了，不要的。神能够化腐朽为神奇，神能够拯救破碎的家庭。为什么？因为神能够拯救我们个人。无论你是丈夫也好，无论是妻子也好，我们通常都是说对对方觉得 你没办法改变了，他就说哎呀你已经没办法改变了，但是上帝可以。所以呢，不要对婚姻失去信心，因为婚姻是神所设立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家庭当中有什么婚姻的问题也好，教养孩子的问题也好，我也非常的，如果你愿意让我来帮助，愿意我来支持的话呢，请你告诉我，我和我太太呢也很愿意来帮助。不是我们能做什么，而是我们能够要把这些事情能够带到神的面前， 带到神的法则的面前，我们来好像医生看病一样，叫这位大医生来给我们看一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千万不要拒绝沟通，千万不要觉得这个事情不能变了。我们非常的欢迎弟兄姊妹愿意跟我们来讲，我们也愿意帮助。那么我们今天呢，就继续在讲尼希米记。今天的尼希米记呢，也是很应景的，与我们上次讲的家庭呢，也是有关系的。但是这个关系呢，不是说与家庭这方面有关系，而是与教导有关系的，就是有关敬拜。前面我们讲了第八章，当以色列人看到了律法书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的激动，因为他们已经找到了律法书，又开始宣读律法书，又有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再这样做过了。所以以斯拉给他们读了律法书，当读了律法书之后呢，此时此刻的以色列人，我们不要忘了，他们是因着犯罪被掳到巴比伦，被掳到亚述，此时此刻他们因着神的恩典，神的应许把他们又带回来了，然后他们又读到了律法书。所以我们可以非常的可以理解当时的那些以色列人在听律法书的时候，他们的心情是什么样的。他们仿佛照一面镜子，看到了他们自己为什么被掳到外邦，为什么受这么多的苦，今天为什么回来，他们看到的是自己的罪恶，他们看到的是耶和华神的恩典。所以他们呢，就纷纷的来找以斯拉，找这些祭司，找这些利未人，说，哎，你给我解释清楚，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当他们读到这个律法书当中说要守到祝棚节的时候呢，为了纪念耶和华神带领以色列人走旷野对他们的保护和供应的时候呢，他们要过祝棚节。他说，哎，律法书上有祝棚节，现在正好是时间，我们要过祝棚节。于是他们就上山上怎么样砍橄榄树的枝子回来，然后就搭成了棚，他们就开始过祝棚节。圣经里说他们非常非常的高兴啊，以至于说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没有这么大的高兴，所以他们非常的高兴。他们不但愿意去这样的来学习这样的律法，他们也愿意遵行这样的律法，所以他们就有了自进入迦南地之后没有过的欢喜和快乐。那么我们今天就到了第九章。到第九章的时候，当尼希米和以斯拉把以色列神的百姓带回到神的律法当中的时候，这叫回归律法，回到了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他就要开始建立这群百姓怎么样，要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敬拜。所以今天呢，我们先学建立合神心意的敬拜。第一讲就敬拜的根基是什么，非常重要的。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节第四节，让我们看到了读到了律法书的时候，他们很开心，很开心之后怎么样呢，他们开始面对律法，开始认罪。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样说，这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进食，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耶稣亚、巴尼、贾灭、示巴尼、布尼、示利比、巴尼、基拿尼站在利未人的台上，大声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当他们过祝棚节的时候，过祝棚节是七天，他们要在那里怎么样，要学习律法书，在棚子里面要学习律法书。到了第八天，他们要有严肃会，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敬拜。那么到了这一天之后怎么样呢，他们首先，以色列人首先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聚集，他们要聚集在一起敬拜嘛，像我们今天聚集一样进食，他们进食的，然后呢身穿麻衣，头蒙灰尘。当以色列人告诉我们说他们身穿麻衣，头蒙灰尘的时候，是表达他们极度的哀痛，极度的难过。所以他们，哎，那天很难过。到第八天之前的时候他们很开心很喜乐，到了第八天他们来到上帝面前要敬拜的时候，他们首先做的一件事情，他们是非常的要表达一种极度的悲伤。所以犹太人的悲伤呢，它有几种表达方式，这里穿麻衣啊，头蒙灰啊，后面我们看到前面我在那个以斯拉记时候我们看到了怎么样，还拔头发呀，拔胡子来表达他很哀伤的，把土扬起来扬身上，表达他们极度的悲伤。然后呢他们又做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以色列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 也就是说，当时聚集的人呢，没有外邦人，没有不信的人，没有周围的那些各族的人，只是犹太人，只是以色列人。然后呢，站着承认罪恶，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他们不单为自己的罪孽来在神面前怎么样来承认，他也为列祖所犯的罪来承认。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纪念他们是如何被掳到巴比伦的。虽然他们今天被领回来了，但是他们依然为当初为什么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一代先辈，那一代的列祖在认罪悔改。所以当律法出来的时候，就好像一面镜子，彻彻底底的完完全全的照出了以色列人在他们的神的面前的亏欠，他们真的了得罪了他们的神。所以呢，我们看到这有一些利未人就站在台上大声的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他哀求什么呢？他们要在这位上帝的面前要哀求这位上帝的恩典，这位上帝的怜悯，这位上帝的赦免。所以他们在那里求耶和华神的恩典，你要赦免我们。此时此刻我们看到了，都是神的百姓在神的面前，利未人代表大家在神面前哭嚎，祈求耶和华神来赦免他们的罪。但是这里边我们留心一件事情，他们离绝了外邦人，他们不真正的完全的离绝这些外邦人，他们就不能够完全面对这位以色列的神。这就是我们讲的分别为圣。我们不能够一个脚踏在世界里边，一个脚又踏在教会的里边，两边都站着，这是不可能的。没有真正的与这个世界的分别，我们也不能够真正的意义上的来归给神。就像这里所说的，他们离绝了一切的外邦人，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若这里面要有一点点掺杂的话，他们的敬拜的中心呢就会偏移，而作为耶和华神从被掳之地带回来这些他的百姓，是他亲自拯救的，这些人是真正属于他的百姓，而他要在他的百姓当中成为中心。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耶和华神是他们敬拜的中心。而这敬拜呢，从哪里开始？从认罪悔改。因为人若不认罪悔改，回不到上帝的面前。第二，第五节第六节，他们认罪悔改之后，他们就开始赞美。因为借着认罪悔改恳求耶和华的赦免，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他，那么接下来他们就开始敬拜和赞美。第五节和第六节这样说，利未人耶稣亚假灭巴尼哈沙尼士利比何地亚士巴尼比他西亚说，这几个人就站出来开始说话了，说你们要站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永世无尽。这里面他们强调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你们要起来赞美，表达对这位上帝的敬畏。赞美要站起来，站起来怎么又强调了一件事，你们要称颂这位耶和华。耶和华是谁呢？是你们的神。也就是说，你们今天起来敬拜你们的神，这是应当的。你们不是在敬拜那些列邦的偶像，列邦的外邦的神，而是敬拜你们的神。当我们去读以斯拉记的时候，当我们去读，甚至于我们在读旧约圣经当中，创世纪、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这些摩西五经的时候，那里边反复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是神没错的，但是是以色列的神，这个观念是不同的。我记得我强调过的。那么在这里面呢，这些人又再一次强调说，你们所称颂的这位耶和华是神，而且是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敬拜呢是应当的，你们敬畏这位神呢也是应当的。并且呢 进一步来讲，这位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呢？是怎样一位神呢？是永世无尽的。然后说，耶和华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然后说到说什么，耶和华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就是说耶和华这位神，这位以色列的神，他是配得一切荣耀的。我们当表扬一个人说，哎，你这个人 如何如何好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怎么说？过奖了，过奖了。什么意思呢？就你讲我这么好呢，我没有那么好。但是这位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呢？无论你怎么敬拜他，无论怎么样赞美他，无论怎么样将荣耀归给他，都是他的配得的。而且是他真正的荣耀实际上是超乎我们所能够称颂所能赞美的。 他的荣耀，他的伟大，是我们用语言无法表达的。我们看到当他们来到这位上帝面前来敬拜上帝的时候，来赞美这位上帝的时候，他开始赞美这位上帝荣耀的属性，表达了，不但表达了这位耶和华神和以色列百姓之间的关系，而且也表达了这位上帝他的崇高，他的伟大，他的能力，他的荣耀。而且他们愿意表达说，我们作为你的百姓，愿意将一切的荣耀，一切的称颂都归给你。这是真正的荣耀的赞美。所以想一想，想一想，如果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轻易的来敬拜赞美，我们不会轻易的选诗歌的。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敬拜所赞美的，这是永世之神，是我们的神，是荣耀之名，他的荣耀之名配得一切称颂，一切赞美，并且他超乎这一切的敬拜和赞美的。然后第六节他们继续说，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什么意思？他在敬拜，他这里在讲什么？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为什么被掳到外邦，无论是以色列被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国灭亡也好，或者是南国犹大被巴比伦人灭亡也好，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为什么离弃耶和华？因为他们敬拜那些外邦人的偶像。所以这里边讲说，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他们现在开始回归到一个正路上来，就是承认，不但承认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是独一的神。因为他们之前是承认很多外邦的神的，现在他们开始悔改，他们开始承认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所以他们现在开始悔改，他们离弃一切那外邦人的偶像，外邦人的神。然后他说，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讲了这一切。因为在外邦人的敬拜偶像的当中，他们认为什么呢？他们认为说，哎，有一个神是管下雨的，然后呢，有一个神呢又是管那庄稼往外长的，有一个神呢是管苍蝇的，有一个神呢是管河的。他们有很多的神管着不同的东西。这里边他们向世界来宣告，来赞美这位上帝，不单是天上的神，也是地上的神，也是海中的神，他是万有的神，而且是独一的神。也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些以色列人开始重新的来悔改，来审视他们曾经所敬拜的那些偶像，而回归到这独一的万有的创造者的真神的面前，来承认耶和华神这位以色列的神是独一的万有的神。所以他们在悔改。然后这里说，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什么叫保存的呢？不单是他创造的，而且是保存的，也就是说离开了他就不能够存在。就好像希伯来书当中所讲的，讲到了基督，他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这位创造者，他不但创造了万有，而且他托住万有。什么叫托住万有？他手收回来的时候，万有都不能够存在。就是这里边他们在敬拜这位耶和华独一的真神的时候，他讲到的说，都是你保存的。你不但创造你也保存，不但创造你也维护。这里讲到了说，这位上帝对万有所拥有的绝对的主权，和那些外邦的偶像是完全然不同的。所以呢，以色列人呢在这里做什么事情？在悔改。然后说，天君也都敬拜你，连那大能的天使天君都要敬拜这位荣耀的上帝。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开始赞美这位荣耀的上帝，他们不单借着敬拜回到这位圣洁的上公义上帝面前，而且他要赞美这位上帝，实际上也是在悔改的，来赞美这位上帝。第七节第八节，以色列人特别愿意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纪念神圣之约。这里说第七节第八节，他们认罪悔改，然后怎么样呢？来赞美这位神，然后就开始提起了亚伯拉罕，提起了亚伯兰，说你是耶和华神，曾拣选亚伯兰，领他出加勒底的乌尔，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就与他立约，应许把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耶布士人、葛加萨人的之地 赐给他的后裔，且应验了你的话，因为你是公义的。什么意思呢？他要搞清楚一件事情，耶和华神，你是我们的神，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因为以色列的先祖亚伯兰，就是神与以色列的先祖与亚伯兰所立的约。那我们读创世纪时，我们都读到了神是如何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乌尔，然后去到过一些到迦南地区去过寄居的生活，然后又 与他怎么样，与他立约，立约的当中应许给亚伯拉罕说，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为永远为业之地，并且后来真的应验这件事情了，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然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进入了赫人、迦南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格加撒人当时所占领的这片地，他打败了他们，把他们赶出迦南地。所以这里说且应验了你的话，为什么？因为你是公义的，你不会说了不算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神是如何跟亚伯拉罕立这样的约的。十七章的第二节到第九节，神就对亚伯拉罕说，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应许亚伯拉罕会有很多的后裔。然后第三节，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神亲自给他这样一个名字叫亚伯拉罕。第六节，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的后裔的神。所以这位耶和华神在与亚伯拉罕的立约当中，不但与亚伯拉罕立约，也是与亚伯拉罕后裔们立约的，而且是世世代代，是永远的约。第八节说，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他们是谁？指着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说，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这是神对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后裔的一个要求，神要把这片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神要祝福亚伯拉罕有天上的星、地海边的沙那样多的后裔，并且仇敌不能够攻击他。但是他对以色列人有个要求，什么要求？以色列就是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必要世世代代遵守这约，不能改的。好了，那以色列人为什么被巴比伦人掳走？为什么被亚述人掳走？因为他们背了这个约，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神。为什么？因为他们拜了偶像，所以耶和华神就把他们从那片地上所应许的地上把他吐出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就看得很清楚，我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看得很清楚，我们读何西亚书的时候看得非常的清楚。耶和华神说，你们玷污了这片地，所以这片地要把你吐出去，好像当年吐出迦南地的七族一样。所以我们就明白了，以色列人在这里说提起亚伯拉罕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提起这约，一个是约的正面，一个是约的反面。正面是什么呢？正面是我们的列祖得罪你了，离弃你了，我们去敬拜偶像了，你把我们吐出去。反面是什么呢？反面是因为我们今天借着你的恩典，借着我们今天的悔改，我们可以重新回到这片地上，成为你的子民。你今天依然是我们的神。为什么？因为你与我们的列祖所签的这个约。所以这叫什么？这叫师出有名。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报上名号，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求你纪念你与我主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我们的列祖因着犯罪被赶出迦南地，但是今天我们愿意作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愿意悔改，回到这个约中，我们要世世代代以后遵守这样的约。我们承认你这位独一的真神，创天造地的真神，是以色列的神。什么意思？神啊，求你也守约施慈爱，以这个约来恩待我们，在这约上所写的一切的祝福来恩待我们，将这片地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在这片地上安然居住。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敬拜，整个的这样的敬拜是怎么样开始的？认罪悔改，然后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敬拜和赞美，然后他要告诉上帝，我们是凭什么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凭着 亚伯拉罕之约。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也是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敬拜的一个开始。这样的敬拜是合神心意的。那么我们看今天的这样的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呢？我们有什么样的学习呢？第一，敬拜要以神为中心。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三节讲清楚了这样的事情，这我们就知道这是十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所以耶和华神，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神是以色列百姓的敬拜的中心。所以百姓所要做的是什么呢？要顺服，要顺服。而这个顺服所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神的祝福，也是带来了耶和华神的保护。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错误的理解，我们觉得说我们顺服这位上帝，这位上帝是想什么？想辖制我们，好像一个暴君一样辖制我们。不是的，神让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是为了爱我们的缘故。圣经告诉我们，有人问主耶稣说，律法哪一条最重要呢？主耶稣说，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是爱人如己。这是律法一切的总纲。我们常常说，哦，你律法就要求我去爱神，然后用神爱人。但是当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当我们读到第二十六章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去爱神的时候，我们就在神的爱里。记住这句话，我们去借着顺服来表达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就在神的爱里。你不爱神的话，你看似乎神与你也没什么关系的。所以我们不要把律法呢理解错了。当我们不把这些律法理解错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明白敬拜的中心不是你，不是我，是耶和华神。所以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曾经自我为中心，我想选择哪个偶像我就拜哪个偶像，我选哪个神就是哪个神。最后怎么样？他们遭到了灭顶之灾，因为神离弃了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离弃了神。当上帝造人的时候，本来这位神不但是宇宙万有的中心，也应该是人的中心的。但是当人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人怎么样？就开始自我为中心，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以至于被赶出伊甸园。我们看当他们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怎么样，就非常的悲惨，因为他们就以自己为中心，以至于当亚当的儿子，大儿子该隐杀了亚伯，杀了他兄弟之后，耶和华神问说，你兄弟在哪里？我管我兄弟在哪里，我又不是他的 babysitter。 当神指出他杀了他的兄弟的时候，说你要受到惩罚，他怎么说？他说不公平，你为什么这么惩罚我？太重了，我受不了。看到了，他在跟上帝降罪，他在说上帝不公义。这就是人。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讲一些话的，我觉得哎，我不知道，哎呀，我不了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无可推诿的。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这样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讲到那些不信神的人，这里用的一个词非常的好，叫故意不认识神。就是哎，我不知道啊，没听说呀，哎呀，没人告诉我呀，不是这样子的。然后说，既然他们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然后说，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列出这些人，他们是故意不认识人。你怎么知道？我问大家，前面所列的这些东西，这几样事情，邪恶、贪婪、不义、恶毒、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然后忏悔的，背后讲人的，怨恨神的，狂傲的，侮慢的，自夸的，捏造恶事，违背父母，无知，背约，无亲情，无怜悯人，哪一个你可以举手告诉我他是好的？你说哎，那个不错的，那个不错，那挺好的。如果真的有人这样举手的话，我就告诉你，那我承认你真的不是故意的。但是没有人会承认这些是好的。这就证明一件事，反过来证明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违背当主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是故意不认识，而不是我们不认识，是我们故意不认识。当我们故意不认识神的时候呢，我们就自我为中心，我们就躲开了上帝中心这件事情。那么好，我们回到我们教会当中来，因为我们是聚集当中那些人，我们是与这个世界分开的一帮人，是基督宝血所 买赎回来的一帮人，我们是属于上帝的人，我们是在基督里边，好像与亚伯拉罕立约一样，那个新约当中的神的百姓，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的敬拜呢，当然也是要以神为中心。弟兄姊妹，我们要时刻记住一件事，我们的敬拜是以神为中心的。教会不是一个舞台，给我们每个人有机会上来表演，然后博得一些掌声，博得一些荣耀。教会是神的真理宣讲的地方，教会是神的恩典流淌的地方，教会是神的百姓敬拜上帝的地方，不是我们个人表演的地方。我很尊重，我非常的尊重，我敬畏这个讲台。教会不是一个人的私欲满足的地方，是神的心意满足的地方。有些人来到教会，我换个教会。曾经有一个最离谱的一个基督徒来我们教会，跟我说我要换个教会，来你们教会。我说你为什么离开前一个教会呢？他说去那教会我不喜欢。为什么不喜欢呢？他说没人给我打招呼。当然这反映出来教会，反映出来教会的一个缺点，但是他没有人跟他打招呼他就离开，表明什么呢？他很重要，然后来我们教会。来我们教会呢，我就跟大家说要跟他打招呼，最后他又走了。然后呢，我又问他，我们跟你打招呼啊，为什么离开呢？他这样说，他说我每次来你们教会的时候我都高高兴兴的，哇，迎着太阳开着车很开心来你们教会的，听完你讲道你骂我，我不开心，我不开心，本来是挺高兴来的，但是我很生气的走了。他要来到教会，他要心里得到满足。我说我没有骂你啊。说你就是骂你了，你说我贪心。我说我什么时候讲你贪心啊？我是做生意的吗？所以你讲贪心那就是说我吗？你知道他来到这里要他舒心的，但是记住了，教会不是让你开心的，不是让你舒心的，是让神的心意满足的。教会也不是一个讲人的道理的地方。我们今天很多的叫心灵鸡汤哈，非常非常的盛行，网上很多很多心灵鸡汤，那个不解决问题的，它可以刺激我们的味觉，它可以刺激我的情感，但是不能够真正解决我里边的问题。而且这些鸡汤，特别我们年轻的夫妇不要读的太多，你读的太多反而会毒害你的婚姻。就好像当年，你知道当年有很多的家庭被破坏掉了，你知道因为什么吗？就是因为读那个年代非常流行的一个台湾作家的小说，专门写家庭问题的。本来家庭没有问题的，读了小说之后就搞出很多问题，他觉得那是浪漫。所以我们属灵的生活千万不要被一些所谓的心灵的鸡汤、人的道理把我们误入歧途。我们都应该回归到这位真理的面前，回归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他本来就是中心，我们回到他面前是应该的。所以教会敬拜的中心是神，是神，不是我们。所以我们说把神作为中心来敬拜他，就是把神放在神的位置上，这就叫他是中心，因为那个位置本来就是他的，任何人都不能坐在上边的。如果我们能够把神放在最高的位置在我们中间的话，我相信我们讲话也好，我们唱诗歌也好，我们赞美也好，我们坐在那里听到也好，我们的心思意念都会被约束的。我们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要考虑我们在敬拜这位永生的上帝，万古之神，是我的神。他对罪恶嫉恶如仇，他为了救我是他的儿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怎么敢再轻易的去轻视这位上帝，轻乎乎的来在这里睡觉。在我们的教会里边，如果有睡觉，通常结束我都会劝他回家睡觉，躺在床上更舒服嘛，在这里会得罪神的。所以呢，弟兄姊妹，不要做以人为中心的敬拜，神才是真正的中心。当我们明白我们敬拜的中心是神的时候，一切都改变了，一切都改变了，一切真的能改变的。我们每一个人进来的时候，我们不会交头接耳在那里嘻嘻哈哈，非常的轻浮的。我们与弟兄姊妹相交的时候，一定是以圣洁，一定是以敬畏的心来彼此之间的来交往。我们坐在那里听讲道，我们一定也很认真。我们打开神的圣经，我们都怀着一个敬畏的心，我们在唱诗歌，我们的心思意念都会被夺回的。就好像这些以色列人，我们今天即便是在一个最属肉体的教会，我们看不见让他们敬拜赞美的时候有流泪的，为自己的罪恶而忧伤痛悔的。你知道吗？今天有好多的时候 有一些教会里边祷告会的时候，真的因着忧伤痛悔为自己的 最流泪的人会被笑话的。以神为中心所带来的一定是悔改，以神为中心的敬拜一定会带来什么？这个教会的复兴和光照，光照和复兴的，因为他们真的回到上帝面前了，真正的回到这大光的面前了。第二，当这些以色列人回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他们特别的提出了亚伯拉罕之约。他要说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讲到说，上帝呀，耶和华呀，我们的神呐，我们都是在你与我们先祖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里边成为你的百姓的。我们曾经我们的列祖破坏了这个约，违背了这个约，你将我们散到万族，但是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你从万族当中把我们召聚回来，重新按照亚伯拉罕之约把这片地赐给了我们，不但有了圣殿，还有了城墙。什么意思？表明这是我们的，所以我们要纪念这位上帝，他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我们不要灰心，很多的时候我们教会会软弱的，我们个人也会软弱的，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在外邦当中被抛来抛去，做奴隶，任人践踏，以卑为地，受尽羞辱。但是七十年满的时候，神就将他们带回了迦南地，带回了神应许给他列祖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那片地，使他们能够重新的不但休养生息，而且神应许他，你在这里面会生很多的孩子的，会成为大族的。这位上帝是守约是慈爱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无论我们教会今天在怎么样的光景当中，无论我们个人在怎样的光景当中，神永远都不会忘记，神永远都会纪念他在他爱子当中用他爱子的宝血所立的新约。但是我们需要悔改在他面前，我们需要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要知道这位真神是如何借着他的儿子的宝血将我们买赎回来而成为他的百姓的。神没有改变，这位基督也没有改变，因为这是神在永恒当中所向我们发出的旨意。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神不是随机的挑选我们来救我们，而是在创世以先，还没有这个世界以先，他就定下来要救我们。你说我不明白，世界还没创造他怎么拣选我，怎么救我？那说明你不认识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相信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不但可以救我们，他可以救我们到底。神不单把这教会建立起来赐给我们，使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并且把我们摆放当中成为基督的，成为教会的肢体，他也对不起，他也在这个教会当中居首位掌王权，他在管理。你不要觉得说，哎，基督在哪里啊？没有，他就在这里，他看着我们每一个人，他也在保护这个教会，他也在拖着这间教会。为什么？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啊，他有一天他要来迎娶的。他现在所做的事情就用他的道和水再把这个教会洗净。什么叫洗净？让我们认罪，让我们悔改，能够归向这位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不要再沉沦下去，我们不要再无可奈何，没有什么无可奈何的。基督是我们的主，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他是拖住教会的那一位，他是拯救教会的那一位，他也是最后要来迎娶教会的那一位。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凭着信心，我们不要任意妄为，我们借着他所告诉我们的话，借着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进入到他的真理当中，明白他的旨意，行在他的旨意当中，教会就会越来越纯净，我们个人的生命就会越来越成长，我们个人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强壮，我们个人就会成为我们周围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们儿女、我们的父母的祝福，成为我们的朋友的祝福，教会就会成为很多人的祝福。因为这位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这教会是他用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所以当这些以色列人当他们认罪当他们悔改的时候，神就按照他的应许，七十年过后将以色列人带回了应许他列祖亚伯拉罕的那片地上，赐给他们，使他们能够在那里重新建起圣殿，建起城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非常高兴我们有这样的来敬拜的这样的场地。谢谢啊，对不起哈，早上还说好了，看起来还差点。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怕，我们也不要灰心，我们也不要觉得无奈，从我们做起，从我们自己做起，我们来认识这位上帝，我们自己先强壮起来， 我们才能够帮助那软弱的。我们自己若不强壮起来，我们就无法成为这祝福的管道，给别人带来祝福。相反，我们就成为拖人家后腿的那一个。我很喜欢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六节到第七节，保罗在这里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他为他的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和华神所吩咐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就照着去做了。也就是说，亚伯拉罕相信神口里所说的一切的话，并且顺服这样的命令去做了，神就算他为义。然后说，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今天虽然没有人受割礼，但是我们却在信心当中，因着与亚伯拉罕有同样的信心而成为亚伯拉罕的真子孙，而成为神的百姓。看到了，同样我们也知道，这位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是什么？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我们也可以成为亚伯拉罕的真子孙，那是靠着我们信心，我们的信与亚伯拉罕有同样的信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惧怕，我们也不要胆怯，我们也不要慌张，我们要查验。我们需要的是悔改，我们需要的去认识，我们需要的是长进，不要再拖泥带水。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七节到第八节，我记得我给弟兄姊妹讲过这些事情，讲过这段经文，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常常在我的脑海当中成为我的提醒和我的帮助。我们常常会有的弟兄姊妹会说，你讲尼西米基和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吗？有关系，非常有关系的。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七节第八节这样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我们今天看到了谁？看到了亚伯拉罕。我们看到了谁？我们看到了尼西米。我们看到了谁？我们看到了以斯拉。我们看到了那些利未人。我们看到那站在门前敬拜上帝的以色列人。这些人怎么样？他们凭着信心，他们的信心就相信耶和华口里边所说的一切的话，耶和华神对他列祖亚伯拉罕所立约所发出的誓言。他们回到了上帝的面前，我们看到了他们什么结局？就是耶和华神使他们像钉子一样钉在耶路撒冷，没有人可以打败他，他们得到了神的祝福。所以我们要留心查看这些以色列人，尼西米记当记住在这些以色列人，当他们凭着信心在那里与神同行的时候，他们的结局是什么？耶和华神不但替他们征战，而且成为他们的保护，成为他们的供应。然后第八节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提出来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呢？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同有这些先辈们亚伯拉罕一样的信心，尼西米一样的信心，以斯拉一样的信心，神在尼西米亚伯拉罕以斯拉身上所做的工作今天依然可以做在我们的身上，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到这他不变的，这是我们多么大的一个安慰啊。所以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哥林多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神为什么把这些事情记载在圣经上面，要提醒我们，要警戒我们，要成为我们的鼓励，要成为我们的安慰，要成为我们的警戒。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如何，当我读尼西米记的时候，我充满盼望，我充满喜乐。我可能做错了，但是我愿意悔改。我可能做对了，我也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因为这一切都是出于神，都是耶和华神在基督里所做成的。所以这为什么我刚才讲说这与婚姻那个一系列的有关系呢？婚姻也一样，回到神的里边，回到神的原则的里边，就是满满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恳求大家能够回到主的里边。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属于我们主的，我们是属于这位神的，我们回来是应该的，回到他的教训，回到他的法则当中，顺服他的法则，这是应该的。我们应当一无挂虑的，无论我们的家庭，无论我们的个人，无论我们的教会，都应该回到正轨当中来。这正轨就是神为我们所设立的法则，就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应当怎么样呢？应当去寻求神的旨意。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的，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献上。献上做什么事情呢？当作活祭献给神，是神所喜悦的，是理所应当的。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怎么样？要查验神那纯全良善可喜悦的旨意，这样我们才能够行在其间，得神的喜悦。我们所行的事情上面，无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我们的教会，才可以看到耶和华神的祝福。当我们这样去爱神的时候，我们就在神的爱里。祈祷告。